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渴慕听见你的说话，你的话成为生命，供应到我们里面，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对付良心有真实的摸着。主，求你亲自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不但是客观的真理，我们所交通的内容成为我们的主观的经历。哦，主啊，我们仰望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明白你的话。我们今天要交通这个对付良心。对付良心这件事呢，在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过程里面极其重要的一件事。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透彻的认识，能够主观的经历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奉献之后呢，在神面前不只要对付罪，对付世界，我们还要对付我们的良心。这个罪恶世界是在我们外面的问题，良心是我们里面的问题。对付罪好像除去一件衬衫上的玷污，对付世界呢，好像除去这衬衫上的花色，对付良心呢，就好像将这件衬衫上那些极微小的细菌也都消除，然后这件衬衫呢就完全清洁了。哦，主啊，让我能够对付良心，让我的全人清洁干净。我们要认识一下对付良心的部分。首先要认识良心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良心是在人被造的时候就有的，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善恶的问题，不需要良心的作用，所以呢良心的功能就没有被启发出来。等到人堕落之后，善恶的观念进到人的里面，良心的功能才被启发出来的。从那个时候起，良心才负起拒恶救善的责任来。那良心的部位是哪里呢？是人的灵。人的灵里面有三个功能，第一个是交通，第二个是直觉，第三个是良心。我们灵里面有个部分叫做交通，能够和神交通的，有一个部分呢叫做直觉，让我们能够直接的觉得神的存在，让我们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然后良心是让我们能够分别是非，是非便是善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灵的功能。良心与里面诸部分的关系呢，当我们的灵里的这个直觉活泼敏锐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呢也必是一个敏感细嫩的。当我们神与神的交通里面流畅无阻的时候，我们良心的功能也必敏锐准确。越是和神交通的好，交通的深的，这样的人他里面一定是活泼明亮，并且他的良心也越是 敏感准确。一个人的心思清明通达，情感丰富正确，意志刚柔适度，都很影响良性的功能。一个人若是心思正直，心情仁爱，心智柔和，他的良心就必明亮敏锐，对人稍有亏欠就觉不安。反之呢，一个人若心思弯曲，心情残忍，心智刚硬，他的良心也必昏暗迟钝，就是把人深深的伤害了，还不会有多少的感觉。哦，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灵是活泼的，敏锐的，与神的交通是通常的，无阻的，我们的心思是清明通达，我们的情感是意志是，我们的心思呢，心情呢，心智呢，绝不要有一个弯曲的心思，残忍的心情，刚硬的心智。我们要认识一下良心与管制的关系。在人堕落以前呢，人是直接的接受神的管制，活在神的面前，向神负责。这个时期叫做神治。人堕落了，失败了，被赶出伊甸园。在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呢，人受自己良心的管制，向自己的良心负责，所以这个时代叫做自治。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说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个就是人治时代，因为人是这样的受人的管制，向人负责，所以所受的管制就称作人治。所以这里有三个词我们要留意，待会儿交通的时候一直会出现。一个叫做神直接的管制，叫做审治。第二个呢，是受良心的管制的，叫做自治。最后别人来管我们的，这个叫做人治。这部分是我们需要稍微有花一点时间认识一下。在书本的113页的最后一个段落里面说到，人即是从审治堕落到人治。所以神拯救人的时候，就要把人从人治恢复到神治，叫人在单纯的活在神面前，直接的受神管制。主啊，拯救我，从人治恢复到神治，让我单纯的活在神面前，直接的受神的管制。我们需要常常祷告，主啊，我不愿意做被人管制的人，我愿意做被你管制的人，求你来管制我，让我活在你面前。在114页的第一个段落里面说到，活在人治之下的人是活在人面前的人，他们所说的许多事呢，因为怕人而不敢做。如果人没有人看，为所欲为。那在自治之下的人呢，活在自己良心的感觉里面，他们是不是因为别人来管制， 是因为里面有感觉而不做任何其他的事，良心赞同他们才敢做，良心不赞同他们就不敢做。虽然表面上他们还是在人的管制之下，也是伏在人的管制之下，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是活在一个自己的良心的管制和约束里面。这个就是脱离冷制而恢复到自制的人，至少活在冷制里面的人好很多。114页的第二段落里面说到，可惜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并不是这样，许多时候只顾到外面周围的人的眼神，不顾到自己里面的良心。我们闯红灯的时候，不晓得我们是活在哪个管制里面。哦，主啊，来不及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留意，神都在看。我们总要严格的对付我们的良心，从自己堕落的冷制光景里面蒙拯救到良心自制的里面去，好叫我们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凭着自己良心的感觉而生活行动。爱主的人应该是至少活在良心的管制里面，就是自制里面生活的人。115页的第一段落里面说，对付良心的最终目的还不仅是叫我们恢复到自制里去，而停留在良心里面。这个是半堕落的光景，要留意一下。半堕落没有百分百堕落，至少一半是堕落的光景，够不上神的意思。达到神智才是对付良心的最终的目的。哦，主啊，让我们达到神智。116页的第二段落说到，今天能完全活在神智之下的人太少了，许多弟兄姊妹都是活在三智混合的光景中，有很多成分是留在人智里，还需要人来管制，也有一些成分是在自制里受良心的管制，但很少成分是在神智里直接受神的管制。哦，主啊，希望能够受神的管制的部分，受神管制的成分越来越增加。阿们。这个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形，所以呢，还需要更彻底的对付良心，使自己一面在消极方面脱离人治，一面在积极方面进入神治，而直接受神的管制。Amen。对不起，我忘光了，我要交通到几分啊？到30分哦。哦，主啊，感谢赞美主。基本的负担我们一定要被拯救到神智，活在神的面前，天天让神来管制我们，我们所做的、所行的，甚至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让神来管制。这样的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这个就是借着对付我们的良心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 这个是今天的可以说最主要的负担，是我的部分的最主要的负担。这个良心的感觉哦，对哦，这个跳过去没时间。不，我们要看一下良心的亏欠和定罪的这个问题。在119页的第二行的下面开始，这一段蛮重要的一句话啊，一段话。越是良心敏锐的人，越是活在神面光中的人，他就越容易有这种亏欠的感觉。他无论对神或对人，稍微一有得罪或亏负，良心马上就感觉亏欠。因此我们从良心感觉亏欠的强或弱，就可以看出人良心敏锐的程度，也可看出人在神面前蒙光照的光景。正是需要蒙拯救，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光中，让我们的这个良心的感觉越来越敏锐，能够感觉到任何一种的亏欠，能够好好的去对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蒙光照的美好的光景。就这良心亏欠的本身说，这对于我们属灵的光景却是一个厉害的破坏。人的良心一有亏欠，人和神的交通就有阻碍，阻碍人整个属灵的光景也就消沉了。一个基督徒良心一有亏欠的感觉，就该立刻照着这感觉到神面前去认罪，求主宝血的洗净，有时还需要向人对付，这样才能消除良心亏欠的感觉，而使良心得以坦然无愧了。所以对付良心，一面是叫良心敏锐，能有丰富的感觉，另一面也是叫良心能温妥坦然而没有亏欠。因此这对付良心的结果是怎么呢？一面把人带到神的光中，使人蒙光照，另一面也能够叫人在神的光中，除去身上所有一切在神之外与神不合、不讨神喜悦的事物，而使自己蒙到更深的洁净。赞美主。良心的定罪乃是随着良心的亏欠而来的，良心一有亏欠，良心也就定罪。良心的亏欠呢，使人的灵软弱爬不起来，而在属灵的事上没有力量，就是因着良心的亏欠所带来良心的控告和定罪。所以我们要脱去良心的控告和定罪，也就只有好好对付良心亏欠的感觉。良心的亏欠没有了，良心的控告和定罪也就自然消除了。在良心的敏感软弱于撒旦的控告攻击这个段落，这个是在121页的第一段落开始说到的部分，这个时间关系我跳过去，这个也跳过去。 就没了。哦，我们要胜过撒旦的控告与攻击，唯一的利器就是主的宝血。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至十一节里面，哦，我时间到了，再下去了。这个其他的话都在课文里面，大家都祷告寻求 ，Amen。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我们要上到这一课，关于对付良心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这个我们基督徒呢，神在我们身上三个最主要的对付，第一个就是对付罪，第二个就是对付世界，那第三个就是对付良心。事实上呢，两个都还是在外面。如果我们在我们身上有这个对付罪的实际，有对付世界的实际，够不够呢？事实上还不够，神还要对付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里面的对付其实就是对付良心。那我们刚才看过了这个良心的来源、部位与功能，还有这个良心诸部分的关系等等。那接下来呢，在第八个讲到良心的破口。我想这个良心的破口也是我们相当需要注意的一件事。好，那么什么是良心的破口呢？我不晓得我的页数跟你们一不一样，因为我是这个，哎呀，不一样哦，好吗？不过内容是一样的哈。那么在这个第二段的里面，他讲到良心会产生一种生命程度手够不上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是出于圣灵的光照，而是出于一种先期的知识。好，所以良心会有破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出现了一种叫做先期的知识。那譬如说，我们要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做二十岁大人所做的事，或者说我们把对二十岁大人的要求放在一个十岁孩子 的这个身上，那因为他是孩子，他的生命的程度呢还未够上，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就会产生一种亏欠无法弥补的光景，这就是良心的破口。好，他这里讲到一个同样的一个有良心掀起感觉的人也是这样，一面觉得某件事情不可做，但他却做了，良心就有定罪不安，另一面呢他又无力去对付，还是不能不这样做，这就叫他的良心有一个无法弥补的亏欠，好像被划了一道破口一样。对于这种光景，我们就称它做良心的破口。好，那么讲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好，弟兄姊妹，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刚得救的小羊或新人，是不是这样子呢？比方一位刚得救的弟兄，他身上还带着许多的兴趣，许多的嗜好，也许这些不一定是非常好的兴趣跟嗜好。然后呢，这个他，但是他得救了，他来聚会，他来过教会生活，他很喜乐，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那如果有一个弟兄跟他讲说：“某某弟兄啊，你这些兴趣跟嗜好都是神不要的。”他就说：“可是我里面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可能也许这个人就把圣经的真理搬出来，告诉他神说不可以醉酒，神说不可以怎样偷窃，结果他最后被圣经的真理折服了。然后呢，他觉得好吧，那我就勉强来顺服这个真理，除去这个嗜好，但是他结果失败了。他里面的生命程度还够不上，他里面生命的能力供应还来不及，他不能不活在这个嗜好里面，到这个时候他良心就有一个厉害的定罪，觉得非常的亏欠。他原先还能祷告，还能奉献，可能还能过教会生活，但是呢 因着这样子，他被暴露了，到一个情形，他觉得那像我这样的人，我还能聚会吗？我还能与主交通吗？我还能够来过教会生活吗？到最后他可能就都不来了。于是他的良心就被划了一个大破口，这破口大到一个地步，他可能最终基督徒生活就整个破产。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良心的破口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在追求生命的路上就该竭力的避免造成良心的破口。那么避免的路在哪里呢？他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不要接受先期的知识和感觉，不要接受我们生命能力所够不上的要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对别人也该这样，不要给别人先期的知识产生先期的感觉，否则我们随便点出人身上的难处，这些会戳破别人的良心，叫别人的良心产生破口。所以怎么办？我们只能在生命方面给人积极的带领，叫人的生命有长进，到了时候良心有感觉自然会增加，良心的对付自然会增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过教会生活会不会遇到许多的新人呢？会不会遇到许多年幼的呢？是的，这些年幼的当我们在这里牧养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观察他属灵的光景。我们不能跟他讲说，弟兄，我告诉你，我要跟你说诚实话。哇，那可能讲完之后你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是因为他的良心产生一个破口，生命够不上那个情形，他就被绊跌了。所以这里讲到良心的破口，我们需要注意。好，那么第九讲到良心的感觉跟生命的程度。那么我们知道良心的感觉是我们得救之后随着生命的长进而增加的。良心感觉生命长进到什么程度，良心的感觉就会增加到什么样的程度。生命程度越高，良心的感觉就越丰富。里面我们若凡事照着良心的感觉去对付，生命的程度就会越过越增长。好，那所以呢，他这里讲到生命的程度会影响良心的感觉，良心的感觉也会促进生命的程度，所以这两个是彼此相关联的。好，再来第十呢，他说到良心的感觉跟圣灵的光照有关。那么良心的感觉也能叫圣灵的光照得以加强，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我们若照着良心的感觉而有对付，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自然而然的有更多的地位。换句话说，我们若不对付良心，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任何的地位。好，但是呢，我们若照着良心的感觉来对付，那么主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有地位。最近读到一个福音的一个例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弟兄姊妹们提一下。就是有一位爱主的基督徒，他买了一栋房子，然后呢，这栋房子里面有十个房间，然后呢，这个主就在他里面提醒他，你要奉献。于是他又说，主啊，我要奉献，我要奉献十分之一，弟兄姊妹好不好？十一奉献呢？他说好。十个房间，我把主卧房最大的主卧房让给主。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魔鬼来敲门，来敲他的门。他看见魔鬼来，就把门关上，但魔鬼还是进来了。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不知道主耶稣住在我们家的主卧房吗？”他说：“哦，那我就不要去那一间，我去其他间好了。”结果他晚上呢，没有办法睡觉，不得安息。到了第二天呢，他想一想，就是跟主耶稣讲说：“主啊，不然这样换过来好了，九个房间给你，我睡一个房间就好了。”哇！到了晚上，魔鬼又来敲门，魔鬼要敲门呢，跟他讲说：“他说你怎么进来了？”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九个房间都给主耶稣，我只睡一个房间吗？”那个魔鬼就说：“对啊，所以我不要去那九个房间，今天晚上我跟你睡。”结果他又晚上睡不着，这个没有办法安息。那最后一天呢，他就觉得说不行，我应该把所有的房间都奉献给神。 啊，并且呢，我要告诉主耶稣说，主啊，这个家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是睡我自己的家，我是睡在你的家里。哎，感谢神。结果到了晚上，哎，他又有人又魔鬼又来敲门了。他准备去应门的时候，发现主人去应门了。结果这个撒旦一看见主耶稣，他就跑了。什么意思呢？这个主有时候啊，会摸我们的良心，啊，用良心啊。借着良心来对付我们一些我们里面所爱慕的东西，啊，这个也许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对主爱的奉献，哎，但是我们若愿意照着主给我们良心里面的感觉去对付，至终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有地位，主在我们里面就有地位，能够来安家，能够让他居首位。好，第十一。良心的感觉与属灵的知识，这里讲到属灵的知识是出于生命，所以我们生命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属灵的知识才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哦，当然如果生命还不到，就有了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可能就属于头脑的先期的，哦，它不是真实属灵的知识，它不能供应我们生命和能力，对我们就没有益处。这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要去比较什么叫做先期的知识，什么叫做属灵的知识。啊，这里举个例子，比方有一个姊妹，她到了聚会中，她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她在祷告中蒙主光照，哦，她看见她身上有好多时髦的衣服都不能穿的。结果呢，她做完见证之后，另外一个姊妹听见她的见证，就想说她这样的衣服都不能穿，那我这件更时髦的衣服怎么穿呢？哎，然后呢，请记得，他说请记得，另外一位姊妹对时髦衣服的观念可能是出于头脑的领会，哦，但是第一个做见证的他是出于什么呢？圣灵的光照，而有一种属灵的认识和知识，所以他是经过圣灵，经过圣灵的光照，经过属灵的知识，他愿意对付这件穿时髦的衣服。但是另外姊妹她可能是头脑的领会，所以我也不要穿。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对付一段时间之后，这件事情又回来了，因为她是头脑的领会。但是她若是有另外一种领会，就是哎，她也因着这位姊妹在做见证的同时，她也在灵里接受了这样的话，甚至在主的面前蒙了光照，觉得这些话好像就是在对她说的，于是她到主的面前去蒙光照，更新的奉献，把这件事情带到主面前，重新再来对付，那这就不是属灵的知识，啊，这就不是头脑属头脑的知识，先起的知识，这乃是属灵的知识，这也是出于圣灵的光照。所以啊，这里说到啊，我们每一次神给我们属灵的知识，都是要叫我们碰见神的面光，阿们，觉得圣灵的显明，啊，而这个光照跟显明，一面叫我们在某件事上受责备，在神面前倒下来，不能不向他求赦免、求拯救；一面也会叫我们得着生命能力的供应，把那件事情对付掉。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良心的感觉，还有恩典的供应。那么在旧约里面，神颁给人的律法其实只有要求，啊，没有供应；但是在新约里面呢，神在人里面所放的那个生命之灵的律法，不仅有要求，也是有供应的。所以每当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之灵的律在这里要求我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认识神，这也是神恩典供应的来源。好，所以呢，这个我们若要得着这个供应，还必须履行一个条件，就是凭信心答应这个要求。神恩典的供应总是根据我们的信而顺服，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并且需要顺服，神的恩典跟供应就来了。如果我们不肯信而顺服，这个供应就不会来。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带领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不是水先分开他们才踏下去，乃是他们先凭信心踏下去，河水才分开。所以恩典的供应总是凭着信心得着的，也是凭着信心经历的。所以我们负责 向神存有信心，神负责答应我们的要求，负责来供应我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就是对付良心的实行。那这里讲到第一，圣经的根据。好，这里讲到提前一章十九节，长存无亏的良心。第二重点其实也讲到无亏的良心，提前一章五节，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然后呢，第三，使徒行传也讲到神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啊，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一节也讲到凭着良心，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凭着良心来生活行动，这是有根据的，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里使徒说到要长存无愧的良心，就是说到当我们的良心一有亏欠，就该把这个亏欠对付掉，使我们的良心一直保持无愧的情形。但如果一直让良心有亏，它在真道上就像船破了一样，一切属灵的东西都要渐渐漏光，他这个人从主面前就堕落下去了。所以使徒保罗他之所以行事有能力、有胆量，甚至为主做工，就是因为他一直对付自己的良心，保持自己的良心无亏。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主的工，我们要行在主的道路上，我们的良心需要是一个无亏的良心。阿们。那这个刚好我又读到一个福音见证哈，也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就是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这个在台上讲道，讲一篇道就是要诚实对付良心。讲完道之后，下面的人很多人都觉得，对，我们要诚实对付良心。但是就是有一个人觉得说，你这个人到底诚不诚实？然后呢，他就起了怀疑。后来隔天呢，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去坐公车上公车的时候就拿了这个车票的钱给这个售票员，然后这售票员就找了他的钱。然后呢，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就发现，我给的钱怎么比我拿回来的钱还要多这时候发生什么事呢？这时候他就把这个钱拿去还给售票员，跟他说，售票员啊，你找给我的钱多，找非常的多，我现在把这个钱还给你。结果那个售票员跟他讲说，我知道，因为我昨天去听你讲道，我要看看你到底诚不诚实你到底有没有照着你的良心有没有昧着良心做事。那我发现你是没有的，你的良心可以见于神，也可以见于神可以见于人。所以弟兄姊妹，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阿们。你的讲道就会有力，阿们。你对别人所说的，别人就会相信，阿们。好，第二，对付良心的对象，他说对付良心的对象，实在说不是对付良心的本身，乃是对付良心的感觉。意思就是说，你良心感觉什么，你就对付什么。好，那对付到一个情形呢，让我们里面就是这个没有任何的控告。然后他说我们原来在旧人里面是抛弃良心来做事的，但是我们现在既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我们的生活就必须顾到良心的感觉，照着良心的感觉而有所对付。好，第三，对付良心的根据，这个根据呢也是良心的感觉。意思就是这跟前面这一点好像有点重复，怎么都是良心的感觉。事实上它是这样的，我们看第二段，他说良心的感觉总共有三类，罪的感觉、世界的感觉跟其他的感觉。对付罪就是对付良心里面罪的感觉，对付世界就是对付世界里面就是对付良心里面世界的感觉那同样的这个对付，甚至是对付良心里面第三类其他的感觉。所以这三类的对付，照着他们的对象来看虽然不相同，但照着他们的根据来看都是指着良心的感觉。意思就是良心感觉什么，我们就需要对付什么，我们的对付的根据是良心的感觉。好，第四，对付的限度是什么呢？这里讲到 就是生命平安，不仅是满了平安，也是满了生命。我们可能对付到一个情形有平安了，但有没有生命呢？这里不仅是要有平安，更要有生命的平安。好，到一个地步觉得稳妥了，稳当了，刚强了，明亮了，饱足了，否则我们的对付就是不够彻底。好，我们看第五，对付良心的准则。准则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对付良心的准则乃是有意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付良心是以有意义为准则。虽然有时候神光照我们有一件事情不平安，那我们要去对付它，但是我们要问，在这个不平安的感觉里面，我这样对付有没有意义？什么叫做有没有意义？就是能不能造就你自己，能不能帮助别人，能不能叫神得着荣耀。若是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就该去对付；若是没有意义，我们就不需要去对付。他说，比方有一个弟兄看完了书就把书乱丢，丢在一边，后来主光照他，良心责备他，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把书乱丢呢？他就把书摆好，他就照这不平安的感觉把这个书放好，里面就平安了。而这个不平安的感觉明显是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神要他学习成为一个不随便的人，操练他的性格不随便啊。那末了的话呢，我想简单的总结一下好了。这个就是在对付良心的实行上第一个就是我们良心需要无亏，第二我们的良心需要有感觉，第三我们良心需要肯对付。在对付的实行上，第一要无亏，需要无亏，需有感觉，需肯对付。好，其次，那么在对付良心的衡量上呢，其实就是以生命平安为限度，以蛮有意义为准则。好，那么第三，在对付良心的态度上，我给大家五个要跟两个不。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服，第二就是要彻底，第三就是要认真，第四就是要清楚，第五就是要立刻。那两个不呢，就是求主使我们在对付的事上不含糊，也不拖延。好，那么第四，在对付良心的结果上呢，会带进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的良心必然敏锐，属灵必然高昂，圣灵必然光照，工作必有果效，生命必有长进。阿们。最后，我们在对付上该有的领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对付，我们要时时对付，我们要天天对付，我们要一生对付。这意思是说，在对付的事上没有毕业，在对付良心的事上没完没了。这不是我讲的，是李弟兄讲的。阿们。事实上，这样的对付是我们一生基督徒的经历，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操练，更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蒙福的秘诀。